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当我们这句话听过很多次的这句话，弟兄姐妹平安，那在今年的开头的时候，这句话尤其显得非常的重要，对吗？平安，耶和华沙龙，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但是这个的平安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帆风顺，这个的平安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事情都是平平顺顺，这个的没有任何的波澜。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赐平安的上帝，他要带下来的是什么呢？他要带下来是我们灵魂的平安，我们与他的和好，我们的心与上帝和好之后，我们才能够面对乱世而不惊。因为正如诗歌所唱的，我们的主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感谢主，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将每一个的心灵在这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的心灵交托在主的手中，主，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苏醒，再让我们的心灵灵魂这沉睡的灵魂能够苏醒过来，能够有那复活的生命，在主的引导的里面走这条义路。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将这一段宝贝的经文交托在主的圣手中，怜悯你的仆人。主啊，让他能够将主的话尽都讲明。主啊，只有你的话才使我们处乱而不惊，只有你的话才能够使我们在危难当中，在逼迫的里面，在这末世的光景当中屹立而不倒，靠着主你的大能大力，在这磨难的日子站立住了，抵挡仇敌，成就了一切。感谢赞美主。主啊，你的话是我们心灵的力量。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感谢主，上帝赐下他的话语真的是按时供粮给我们，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来将他的话赐给他的教会。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想象为什么我们整个的牧区都开始传讲英文堂、印尼语堂、我们中文堂四个的堂会，我们都在传讲这些的经文的信息，主再来的信息。上一周我们讲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将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在大灾难来临之前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然后你们又要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在末期还没有到之前是必须先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你所看到所经历到的这一切还不是末期，是在末期大灾难来临之前必须要发生的事情。当时耶稣就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而不是说地要震动，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饥荒一过去，瘟疫就来，有可怕的异象。日头，约珥书告诉我们说，日头要变成黑布，月亮要变成雪，天上的星体必坠落下来。但在这一切事情之前，圣经说，弟兄姐妹注意十二节，十二节说，但这一切的事已经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人要将我们送到哪里去？公会，送到衙门那里，人要开始逼迫我们，鞭打我们， 捏造各样的坏事来抵挡我们了。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一些呢就一定会成为你们做见证的机会。所以立定心志，不要预先去思想怎么分数，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你们的敌人是抵挡不住的，驳不倒的。然后耶稣接下去说，逼迫越来越严重，从外面的逼迫，上面来的压迫，变成了从家里面人来的逼迫，从家里人来的逼迫变成了是所有的人都恨恶你们。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坏，你们要残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在马太福音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大灾难来临，末日来临的时候，耶稣基督对我们今天所说的话是什么呢？对我们所说的话，看，不要受迷惑，应当要谨慎，不要受迷惑。然后呢，不要惊慌。然后来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呢，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段的经文11节到19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当做见证。还有呢，不要惧怕，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不要怕，你们的头发都被数顶过了，你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坏，所以不要怕。然后19节就告诉我们说，当忍耐，残存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再接下去讲的话，我将这个大的概览要讲一下。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受迷惑，不要惊惧，不要怎么样子惧怕，当为主做见证。还有呢，你们当昂首挺胸，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临近了。所以前几天的时候，有我的家里的亲戚就问我说，哎呀，现在末日越来越近了，他们看了很多的信息，因为他们现在都是被封闭在家里面，对吧？封闭在家里面，每一天都是在看着信息，然后说澳洲的大火，中国的瘟疫，澳洲的大水，尼日利亚的病毒，哇，蝗灾，蝗虫的灾害，哇，他们说真棒，末日就要来临了。我说是啊，有没有看的时候越来越像在启示录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印又一个的印打开的感觉呢？是。他说那该怎么办呢？我刚刚生了孩子，他的孩子才一岁不到，他说我该怎么办呢？我说圣经说你们奶孩子的有祸了，不过为这神的子民的缘故，那个日子必被减少。那怎么办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当惊慌，我们应当警醒，我们不应当惧怕，我们应当站立在这患难当中为主做见证。耶稣基督说，你们不应该失去你们的胆量，而应该昂首挺胸，因为知道得赎的日子临近了。然后接下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你们应该学习那忠心良善的仆人，按时分粮，好好的服侍主。还有呢，你们应该学习像那聪明的童女，预备油在灯当中。还有呢，我们应该学习那绵羊，怎么样子？主在缺乏当中我们去供给他，主在疾病当中我们去慰问他，主在牢里面坐牢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探访他。绵羊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到你疾病？我什么时候看到你缺乏？我什么时候看到你这个坐牢了呢？耶稣基督说，我最小的一个弟兄生病缺乏坐牢，你去看望他，你就是坐在我身上。原来基督徒应该如何去面对末世呢？是不是我们今天赶快吃啊喝啊， 惧怕，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勇敢的，在患难当中，屹立在那里不倒。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所要讲的是逼迫。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如何在逼迫当中屹立不倒呢？上帝一定给我们力量了，在逼迫当中如何屹立不倒？屹立是有屹立的原因的，上帝给我们屹立的能力。所以你读十一节到十九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告诉我们，经过我们不要惧怕。耶稣说，你们一根头发也被数过了，每一根头发都被数过了，都不会损失的。主经过我们，这是主要让我们在逼迫当中站立得住啊！站立住之后呢，站立住之后要做什么呢？所以每一次上帝赐下能力给我们的时候，一定也要让我们去完成使命的。所以能力跟使命是配合在一起的，阿们吗？所以主经过我们，主也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就像耶稣基督对彼得所说的，西门西门，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致失落，撒旦要得着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塞你们，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你必不致失落。你回头之后要去经过你的弟兄。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在面对患难、面对软弱、面对失败的时候，主一定赐下饶恕，赐下坚固的力量，赐下恢复的力量，赐下站立的稳的力量。但是你站立住之后要去做什么呢？站立住之后要去坚固你的弟兄，站立住之后要为主做见证，站立住之后我们应该长存着忍耐。所以如果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读圣经的一个叫做 pattern 啊，一个的模范模式去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告诉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逼迫呢？这里的逼迫分成两大种，一种的逼迫是什么呢？一种的逼迫是来自宗教，还有呢来自做官的人的逼迫，政治的逼迫和宗教上的逼迫。耶稣告诉我们说，我要赐下能力来坚固你们，然后我要你们去做什么。然后还有一种逼迫，面对的逼迫是什么逼迫呢？还有一种逼迫，这里的逼迫是面对家人和众人的逼迫。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要怎么样坚固我们，他要我们去做什么，好不好？我们这样子清楚啊。所以我首先将这样的一个的经文的一个的大纲式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因为讲这些经文的时候发现很难预备啊。我自己还跟守节在礼拜一的时候说，哎呀，这一段经文不知道该怎么讲，好难讲。但是想啊想，想啊想，想啊想，原来还是有一个的解经的一个的模范模式在那边的，一个 pattern 在那边的。所以我们就根据这样的一个的 pattern 下来，我们来看在逼迫当中屹立，怎么样子屹立得住呢？我们看第一个的方面，但这些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收在京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的面前。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逼迫有哪几种呢？这里所提到的逼迫两种，一种是什么？一种就是人要将你们交给会堂。会堂是什么？会堂是什么地方呢？犹太教的会堂。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看到了什么呢？原来刚刚开始的逼迫是在哪里产生出来的呢？宗教， 宗教的里面产生逼迫。谁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呢？他的子民，犹太教徒们，法利赛人，文士，长老他们。所以有一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在盛会中几乎堕落，我怎么也想不通，在盛会当中怎么会堕落下来呢？盛会是什么？就是这里所说的会堂啊。原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聚会聚会聚会聚会，小心啊，不单单指会堂来的，也可能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教会聚会聚会，结果你堕落掉了，我们的心变得刚硬了，我们的心开始抵挡上帝了，我们觉得这样的知识我知道了，那样的知识我知道了，我真理的知识教义越来越多了，但是当教义的主，真理的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却不愿意向真理敞开，真理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是黑暗的，结果我们不肯来救那光，我们就会逼迫真理的主。所以这种事情的话，不单单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发生，而且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就常常看到了教会开始怎么样子逼迫教会的主。所以基督徒们要小心这件事情，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宗教的逼迫，然后宗教的逼迫开始呢，接下去会怎么样子啊？会将我们收在监里面，将我们带到君王诸侯的面前。原来宗教强大到一个程度，它是会跟政治联合在一起的，在历史上一直出现这种叫做宗教与政治联合的，而那个时候产生的逼迫是非常大的一种逼迫。好啊，我想这些的东西不是重点，我们重点在谈哪里呢？如何在逼迫当中屹立得住呢？屹立的原因是什么？屹立的原因，圣经在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基督徒的见证是在什么时候产生出来的呢？对，基督徒很软弱，是的，非常软弱。在人家的眼当中看来，基督徒好像一群的绵羊，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好像羊进入到什么狼群当中。但是我们好像任人宰割的样子，但是什么时候基督徒的见证会强大到一个程度，这个程度是所有的黑暗都逃跑的呢？原来这是上帝早已经预定好，上帝知道逼迫一定会来，也是什么呢？上帝所许可的，上帝所命定安排的。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遭患难原是命定的。哦，原来这是上帝所定的，上帝要让这些事情终必成为我们做见证的机会。这种情况呢，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并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预言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在这段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保罗那个时候坐牢的时候，有人开始疑惑，有人开始惧怕，有人开始这个的躲藏退缩了。疑惑在哪里呢？为什么一个忠心善良神所使用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使徒保罗，结果被抓进去了？上帝啊，你在哪里？基督徒们开始产生疑惑。 我想这一类的疑惑今天多不多呢？也很多。为什么主啊，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医生们会死掉呢？我们在产生这样的困惑。我们开始惧怕了，所以有些基督徒就开始惧怕了，有些就开始退缩了。但是到了一个的时间的时候，这一个时间点，我不知道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但是圣灵就做那奇妙的工作，使基督徒们知道，使外邦非信耶稣基督的人也知道，我们的被囚，保罗的捆锁是为基督的缘故。弟兄姐妹，反而因着保罗被囚了，他们更加的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上帝的道。哦，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在永恒当中，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预定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已经让患难逼迫命定在那里，而我们蒙召原是为此的时候，那我们的心灵有何等大的平安呢？你可以站立在那里，一切的疑惑都可以拿掉。疑惑一拿掉的时候，恐惧就拿掉，恐惧拿掉的时候，你就可以放胆出来传讲神的道。阿们吗？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需要认识到，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谁坐着为王？上帝。所以当我们澳洲大火的时候，我看一个澳洲的这个新闻，这是基督徒的媒体，这些的 SBS ABC 大概不会去报道，这些第九频道大概也不会去报道这些，但是一个基督徒的媒体，他就去采访很多受灾难最严重的那些区域当中，很多的人，澳洲的白人们，他们躲到乡村里面去，是要过他们安稳的晚年，退休的生活，卖掉悉尼的房子，哪里很贵的房子卖掉，然后去到乡村，开始说我要怎么样子周游世界，好好将自己的这下半辈子打发掉，这样子对吗？是啊。没想到大火烧过来的，将他们的房子都烧掉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吗？弟兄姐妹啊，我曾经面对过大火山火。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很调皮，一群的男孩子跑到山上玩，我们说我们要不要玩，你们这帮人玩放火，我们这帮人玩灭火的游戏好不好？你知道吗？我们当时真的这样做了，有一群的男生专门跑去那里放火，这里放火，然后我们这群人就负责去灭火，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就是秋天啊，中国的秋天，山上的那些草啊已经是长得都是黄掉了，所以一点的时候砰一串火是这样子窜上去的。哇，我们那时候害怕的不得了，用尽各样的办法才将那个火灭掉。所以人在这些的面前显得非常的渺小。当中有一个的人说，我从来不祷告，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不相信有上帝，但是当火山火烧围困住我的时候，他说我祷告了，我第一次用心去祷告上帝。然后讲着讲着他哭了。很多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当中，他们生命再一次被翻转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可以屹立在那边？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在逼迫当中可以屹立？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必终究成为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机，这是主所预定的。所以如果有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站立得住了。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在14节15节告诉我们说，所以当你们在面对这逼迫的时候，不要立定心意，不要立定心意，不要预先去思想怎么去分数。哇，你当你站在君王的面前，站在长官的面前的时候，你不要怕，你 不要去思想说，我该怎么去，怎么去编造很多东西，不要，也不要去想很多对策。那这个是不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脑袋一片空白的去讲呢？不，而是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站在比拉多的面前，他说是的就说是的，不是的就说不是的。所以立定心志，不要预先思想怎么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的敌人所抵挡不住的，驳不倒的。所以耶稣说，我必将口才赐下来。马太福音接下去的马太福音的19:20说，当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父的灵在路加福音的重点说，我就是基督。所以圣父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头赐下那话语，赐下那智慧，赐下那口才。所以耶和华上帝就开了哑巴的口，开了结巴的口，使他们可以去诉说，去讲，讲的时候是你们的仇敌抵挡不住的。所以这是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工作来着。所以曾经有一个主内的长辈，他平时是不怎么会说话的，但是有一次他去到外省去传福音的时候，结果被抓了。你知道在国内的话，你去到外省去传福音，他又是家庭教会，又去到外省去传福音，被抓的时候人家说，你的传道证在哪里？他说没有啊。没有，那你就是非法传道。你原籍在哪里啊？在某某地方。那你怎么会跑到这里呢？这是跨省份来传道，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罪来着。该怎么办？弟兄姐妹，这个主内的长辈说啊，在神的面前他在默默祷告。当事人的那个当权的人就问他，谁叫你过来传福音的？你说该怎么回答好呢？我说是徐牧师叫我来传福音的，那就比较麻烦了，对不对？他们就刨根问底问下去了啊。那徐牧师是谁？又去找了啊。所以呢很难回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平时也没有太大的学问，他在神面前默默祷告。他那天分享他的见证，他说是你们叫我来传的啊？我们什么时候叫你来传福音啦？是啊，他就拿出了圣经啊，拿出了圣经给他们看。圣经翻开了，在马太福音28:19-20，耶稣说：“你们要往哪里去？往普天下去，对不对？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所吩咐的。”然后呢，他又翻开了圣经的第一页是中国南京爱德圣经印刷厂。他说这个圣经谁印刷的？不是你们印刷的吗？我都是照着你们所印刷的圣经来做的啊。所以那个当权者啊，被问了之后啊，怎么样子呢？哑口无言，这个说不出来了。对，圣经是他们许可所印刷的，我是照着圣经的吩咐去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逼迫的面前，面对这些长官，面对这些当权者，可以站立得住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这个是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是神定下来的，因为这是三一上帝他自己奇妙的做工的结果来着，所以我们可以站立得住。然后第二个的方面，屹立了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呢？屹立之后我们应该为主做见证。所以在屹立中的见证，逼迫当中屹立在那里为主做见证， 这里在中文的圣经和合本的翻译让我们有点觉得困难的理解，在英文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将成为你们为主做见证的时机机会来着。所以有几个比较权威的翻译本， ESV、 NIV 和 NASB， 它的翻译基本上都是差不多这个意思来着。也就是说这一节的经文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被带到君王的面前是怎么样子啊？这是一个的机会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曾经有个主内的长辈说，他被叫过去问话，我们可以不可以在你的讲台的前面装一个摄像头啊？你说要不要给他装？弟兄姐妹，不给他装，不给他装，你违抗我们的命令，抓起来。给他装，给他装的话会怎么样子啊？这边又很多布，很多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这一个的，比如说讲道，你小心你的讲道，对吗？你站上去讲的时候，如果这一周派到是玉萍姐妹，玉萍姐妹站上看到一个摄像头对着你，你也还怕害怕，对不对？然后又下一周，所以讲道的人就很害怕了，会变成这样子，该怎么办呢？所以你让他装也不对，不让他装也不对。我们主内的长辈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应该装，装了之后呢，感谢赞美主啊！他说你还要感谢赞美主啊？是啊，因为你从那以后你就每一天都要听我讲道了，我所讲的道现在直接怎么样子呢？就传到你的你们那边的摄像头那边，你们的屏幕那里。平时我们想邀请你们来坐到教堂这里听一谈道都邀请不过来，现在呢每一篇道都要传到你那边去了。那个人一听，哎呀，真的有道理啊，对吗？所以呢那一个长辈他意识到，原来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彼得，彼得是怎么样子，彼得站在公会的面前，他和约翰去到圣殿去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躺在门口，圣殿的门口，每一天有许多的人从那里经过，他希望得到一些周济。但彼得和约翰来到的时候，看着他对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我将我所有的都给你。那一个的摊子，那一个的瘸子就定睛看着他们，希望要得到什么。但是彼得约翰说，我所有的是什么呢？我所有的就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的瘸腿的就立刻强壮起来，腿强壮起来，站起来行走，走着跳着赞美主。众人就惊讶得不得了，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众人就归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件事情重点不是这个的瘸腿的，重点不是众人的惊讶，重点是在哪里呢？彼得和约翰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每一次的神迹之后一定会带来逼迫，而逼迫一定会带来见证的机会，阿们吗？所以来到了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这些的公会里的成员就将彼得和约翰抓过去，站在公会那里。那个时候圣灵，圣经说圣灵就充满使徒们，使徒们站着对他们说，你们以为我们是用我们的虔诚使这个人站起来行走吗？不是，因着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而这个人就是因着耶稣基督而站立起来。所以这一幅的图画里面画得非常好，两位的使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一种的胆量，那一种的口才，而这个瘸腿的就指着他的腿，而旁边的这些公会的领袖不知该怎么办。 他们在为主做见证，然后他们所说的话，工会的人有什么反应呢？工会的人发现他们以前只不过是无学问的小民，为什么现在说话大有智慧，大有能力呢？为什么？说话有智慧，说话有能力，一切的仇敌抵挡不住。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他们在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在做见证，圣灵充满他们，圣灵就将当次当讲的话口才，就是对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见证的口才吃下来，众人怎么挡都挡不住。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如何才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的教会如何能够将福音传扬出去？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智慧和能力，而智慧和能力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认识，我们才有智慧和能力，才有圣灵的充满，才有神迹奇事随着来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吗？哦，感谢赞美主。然后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子，就是保罗。保罗站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亚基帕王说，现在你给我讲一下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大概的意思啦。保罗就怎么样子啊？保罗说，我是冤枉的啦，我是被他们抓过来的啦，他们无缘无故的欺负我啦。有没有这样说？保罗有没有向他倒一大堆苦水呢？没有。保罗就说，我是怎么样子蒙召的，我本来是一个热心的法利赛人，奉了大拿了大祭司的文书要去大马士革去捉拿基督徒，当时来到大马士革的半途当中的时候，天上突然出现一个的太阳，比太阳还亮的这个的光照在我，使我从马上掉下来，然后我听到那光当中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就问他说，主啊，你是谁？这个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来起来，去到那边受洗，我要差遣一位的人叫拿亚纳尼亚给你受洗，使你的罪得赦，我要设立你成为外邦人的光，你必要为我的缘故受许多的苦难，并且要站在君王的面前为我做见证。哇，保罗就利用这样子的机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没想到旁边有一个的腓斯都说，保罗啊，你的知识太大了，叫你都癫狂了。但是亚基帕说，保罗啊，你稍微一劝几乎叫我做了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在患难当中，在逼迫的里面抓住这样的机会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主必赐下能力给我们，主说，这是我为你预定的特别的时机。在末世的基督徒们啊，主说，这是我为你所特别预定的时机。阿们吗？主说，这是我为你特别预定的。武汉的肺炎，哦，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有许多的理论，有许多的阴谋论等等等等，你不要被这些吓到，知道吗？你应该持定的说，这是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控的里面，上帝的许可的里面，就算是人的失误的话，也在上帝的掌控的里面。当然我们不能够将责任都归咎给上帝啊，是上帝的掌控，但是人要负起责任来着。在这一种的情况的里面这么站立住，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末世的基督徒啊， 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来为他做见证。我们应该欢喜，应该雀跃，因为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在等候着基督的再来，而我们可能有这样的福分，进到基督的再来，他的荣耀的身影在云彩当中显现出来。所以这是我们站立得住的原因啊，阿们吗？然后第二个的方面，第二个的方面是什么呢？第二个的方面让我们看到的是家人和众人的逼迫，如何在家人和众人的逼迫当中站立得住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在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搅光，你们也要被他们害死。所以这是来自哪里的逼迫？家人的逼迫。家人的逼迫让我们很伤心，对吗？但是你有一天会发现呢，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家人是怎么样子对待你呢？家人将你当作仇敌。所以我昨天在看一个的见证的时候，中国的内地会的宣教士这一个的曹雅子来到温州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的基督徒信，有一个人信耶稣了，结果整个的家族的人都逼迫他，将他赶出家门，赶出家门。他是怎么样听到福音呢？原来他在曹雅子的这一个的房间的旁边，然后呢有个洞，他就听到这个人在传福音来着，传福音讲道，他听进去了，上帝就开他的心，所以每一次他就去来到礼拜堂做礼拜，认真的听到。但是他的家人说，哇，这个疯掉了，这个中了邪魔了，中邪了。所以大家就开始怎么样子呢？第一个手段就是严厉的逼迫他，但是越是逼迫他将他赶走的时候，怎么样子呢？这一个的弟兄就来到了这个教堂里面住下来，好的听到，他说，哇，这个道太好了，渴慕的不得了，在听到。家人看这个不管用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子呢？劝动他的母亲姐妹们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孩子啊，哥哥啊，你要怎么样子啊，流着眼泪劝他。所以啊，他说前面硬的逼迫呢并不是很厉害，并不是很可怕，但是后面的眼泪呢让他心灵痛不欲生，很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一定会面对的，来自家人的逼迫。平时你最爱的父母亲现在开始逼迫你了，弟兄们自己的哥哥姐姐说你疯掉了，朋友你至亲爱的朋友也开始将你浇光，甚至将你害死。然后这个逼迫从家里面内部开始扩展到什么呢？扩展到众人对我们的恨恶。所以刚第一个所讲到的是从上面来的逼迫，官府来的逼迫，现在让我们看到的是从里面到外面的逼迫来着。怎么办？如何在这种逼迫当中屹立得住呢？我们来看在这种的逼迫当中屹立住的原因在哪里。在十八节和十九节就告诉我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屹立的原因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屹立的原因在哪里？下一章啊，下一章，是因为上帝是说你们一根头发都不损坏。这是什么呢？这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托住啊。哎呀，你马上大概会想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十六节耶稣怎么说的？十六节耶稣说，他们要将你们迫害致死，但是十七节却说，你们一根头发也不损坏，好像耶稣基督在说话自相矛盾来着。这里人都死了，这里又说一根头发也不损坏，是怎么回事情呢？原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我邀请弟兄姐妹将这一段的经文读出来，好不好？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谁能够杀生命？谁能够杀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一直被一个欺骗啊！我们一直被欺骗，被欺骗。我们认为刀剑可以杀我们，我们认为核武器可以杀我们，我们认为癌症可以杀我们。不。谁可以杀我们的生命？只有上帝。癌症、刀剑、逼迫，甚至连撒旦，他都不能危害我们的生命。阿们吗？他只能杀你的身体，却不能够将你们的灵魂灭在地狱里面。谁能够做？只有上帝才能够做。所以当耶稣说他们必杀害你们，但是你们的一根头发也不损坏的时候，这句话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你最大的盼望呢？这是不是你的安慰呢？是啊，如果你根本不相信灵魂的话，那这句话就不能成为你的安慰。但是基督徒们，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这个身体一定会过去掉。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体都会过去掉，对吗？但是灵魂，所以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整个我们的生命都是被上帝所托住的。老耶稣说，麻雀好小好小，但是天父若不许可，一个都不掉在地上。你们呢，比麻雀要贵重许多许多许多倍，甚至上帝给你们每一根的头发都编上了号码。所以说那时候糟糕了，我每次早上一梳头的时候，我太太，我常常向她说，你梳头的时候小心点，因为你一梳完头，整个卫生间的地上都是头发。所以我们家有两个女孩子就比较麻烦，所以太太还有女儿一梳头都是长头发。我女儿说，是不是你的头发？我说，我的头发哪里有这么长呢？一定是你们的头发啊！所以小心点，每一次梳头的时候，你的头发都是被上帝梳点过。再告诉我们，那这当然是一个的，告诉我们说是神极其宝贵我们，神在托住我们的意思。所以不要被谎言欺骗，真正能够杀我们性命的只有上帝，而这位上帝却是爱你，却是宝贵你，却是托住你。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面对家人的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住的原因。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闭上眼睛卸放祷告，我的父亲对我说，你不应该感谢上帝，你应该感谢爸爸。真的，后来我再卸放祷告的时候，我再去做礼拜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再去做礼拜的话，你出去。虽然他那时候也成为基督徒了， 很奇怪的一个基督徒来着，啊，你出去。但是我害怕，我只有17岁啊，我没有谋生的能力啊，我该怎么办呢？神的话是我的安慰，真正是我屹立在那边的是上帝。当我全职，当我奉献自己去读神学的时候，我的父亲知道之后，一分钱都不支持，不支持就不支持，到现在为止一分钱都没有他的支持。神带领我，上帝看顾我走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托住我们呢？谁宝贵我们呢？上帝托住我们，他是我的父，他宝贵我，感谢主。还有耶稣基督讲了这个神对我们的宝贵，我们应当惧怕的是谁之后，耶稣基督马上就讲了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23节的25节，我请大家来读。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得住呢？我们大家读出来。23节，预备，请。耶稣说你们这种逼迫的时间其实并不长的，你们从这座城到那座城，以色列的城也还没有走遍的时候，人质就到了，所以只有一点点的忍耐的时候，阿们吗？不用担心，只有忍耐一点点，再忍耐一下，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到了。重点在24节，24节说你为什么忍耐下去呢？忍耐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哇，每次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主啊，是的，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谁是我们的先生？谁是我们的先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生。他是怎么样子的？他是被弃绝，他是被人家辱骂成别西卜，人质来了又吃又喝，人家说他是贪吃醉酒的，约翰来了不吃不喝，人家是说不鬼附的，众人弃绝他。我有的时候也在心里在很难受，主啊，怎么会经历这些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好难受好难受。但是每一次一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学生岂能高过先生呢？仆人岂能大过主人呢？我的主是被十字架的，是屈辱的，我的主被人对待好像乞丐一样的被对待，那我又何尝不可这样呢？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在面对家人的逼迫，众人的恨恶的时候，我们的力量的来源，站立得住的原因，因为基督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榜样，阿们吗？所以当你有的时候想不开的时候怎么办呢？读这句话，学生岂能大过先生吗？成为我们的力量。然后站立住之后该怎么办呢？在家人和众人的逼迫当中站立了住之后该做什么事情呢？该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在19节告诉我们的。19节怎么说？你们要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要长存的忍耐，也就是什么意思？这一个的站立不是站立一会儿，这一个的站立是要一直站立在那里，这样子你们就必保全自己的灵魂，忍耐到底的必然会得救，是这个含义来着。那有人说你基督徒还要靠着行为才能得救吗？不，忍耐是信心的果子， 我的义人若退后，我必不喜悦他。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呢，这一节的经文的话，其实在告诉我们说，站立住之后，你还要经人，经人的结果是保全灵魂。我们来读这些的经文。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这个的需要去经人下来呢？因为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12到13节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世代，不法的事情就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原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在面对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好像这个的蜡烛，你在燃烧的时候很温，像水一样，但是当蜡烛一熄灭的时候，那个的蜡就开始怎么样子呢？慢慢慢慢冷却，冷却，蜡冷却了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在哪里？没有了温度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在哪里？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小心。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你们应该常常服侍主，心灵要火热。但是我们今天会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不法的事情增多的时候，你的爱心好像这个蜡一样，从液体变成固体。然后圣经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节经文我待会会去讲，是耶稣在面对一个很有忍耐的教会，叫做以弗所的教会，所说的一句话来着：你们有忍耐，但没有爱心。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经人，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样的一个忍耐是什么忍耐？这样的一个忍耐是指有火的，有热度的，有暖性的，一个柔顺的，这样子的一种经人。这样的一个忍耐是什么呢？是在启示录的第2章、第3章的里面，耶稣基督在呼召的是一群不单单是信他的人，而且是信了跟从他的人，跟从了他的人还要得胜的一群人，得胜的，得胜的，我必赐给他新的名字，得胜的，我必给他新的衣服穿，得胜的，他的名字必记在生命册上，得胜者。所以这里所说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这个含义来着。有在圣经当中关于得救的意思，不单单只是称义，被称作义，而且是要成圣，是要至终的得救。那今天我们今天最可怕的一种情形，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的，就是什么呢？凡在人的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的面前也认他；在我的面前不认的，我在我父的面前也不认他。曾经耶稣基督对这一个的教会说，他们有一点点的能力，就是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也是一个惊人的表现来着，一个惊人的表现。所以具体关于经人的话，我也谈很多很多，但是时间的原因，我没办法去谈很多。圣徒的经人太重要。我是一个的改革中的一个的牧师，我是一个的持守着加尔文五要顶的要义，我相信上帝那绝对没有错误的拣选，我相信上帝的这个拯救，我也相信圣徒惊人到底。圣徒的惊人是怎么样的一种惊人呢？在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来看这个忍耐到底的忍耐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忍耐。这种忍耐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圣徒的惊人，第一种的心是叫做勇敢的心。希伯来书第10章35到39，我们大家一起将它读出来。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 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路程人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哦，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当忍耐，你们当因着信心而得生，不可退后。我的义人是不会退后的。所以他在39节说，我们不是那一等退后落沉沦的人，而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但是这一群有信心得救的人，这一群因信而活着的人，他会有一个的情况，这个的情况叫做丢弃勇敢的心。这个是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来着，我们要小心这一点。所以圣经说不可丢弃那勇敢的心。什么是勇敢的心呢？什么是勇敢的心呢？什么是勇敢的心？勇敢的心是指持守真理而不妥协，说死就死吧，是这个。既或不让，我也不拜你的神，这是一种勇敢的心。这是一个怎样的心？这是一个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心。但基督徒何时将这个心丢掉的时候，何时将受苦的心智丢掉的时候，我们接下去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叫做兵败如山倒，忍耐忍耐不住，信心没办法产生出来，就会退后退后退后，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圣经的作者说，我相信你们不是这等人，我们不是，他很确定的说，我们不是那一等若退后路沉沦的人。所以基督徒们，我们要持守住经纶，而这个经纶是神对我们的呵护，圣道的呵护，圣灵的工作，而这个的心的表达是勇敢的心。来到了下一章，下一章的 slide 就是我刚才说的勇敢的心。那时候会怎么样子呢？最起码最这个的 minimum 的啊，一个的勇敢就是不可否认主的名。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教会非常的衰落，非常衰落，但是它有一点点的力量，感谢主，还有一点点的力量，马上就要死了一样的啊！但是他却没有弃绝我的名，感谢主了。那这个还是不错了，求主继续怜悯，这是一个最后的底线来着。当你弃绝主的名的时候，主也不认你。第二，圣徒的经纶，这个经纶是什么呢？这个是神对于一个得胜的教会，他还要再得胜的一个教会所说的话来着，就是四美拿的教会。经纶要让他们，经纶就是要让他们忠心至死的忠心。那我们来读第二章的启示录的第二章第10-11节，大家将它读出来。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四美拿的教会要受患难十日。这个十日当然不一定只是数字上的十日，很可能是一个的十个的皇帝或者十个的时期来着，所以也可能是指一个的非常厉害的一个逼迫，这个大逼迫领导。但是神耶稣基督对他的教会四美拿的教会所说的话是，你务要至死忠心。是的，你现在是忠心的基督徒们呢，你刚刚信主的前面的几年忠心，阿们，感谢主，10年之后还要忠心，20年之后也要忠心，一辈子之后也要忠心， 没人理你，没人睬你，名声不大，都要忠心。在逼迫当中仍然要忠心，而这个忠心是一个忍耐经忍的一个的必要的因素来着。而忠心的结果是什么呢？忠心的结果就是你得到生命的光明。什么是生命的光明？这生命的光明，圣灵说了，这圣灵所说的话是什么呢？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是什么时候？第二次死就是白色的大宝座展开，所有的死人活人通通要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按照案卷里所记载的受审判，审判完之后丢到硫磺火湖当中去。圣经说那是第二次的死，是指这个来着。圣徒的经人第二个的表达忠心，第三个的表达，第三个的要素，经人的要素是什么呢？第三个的要素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三到第四节，我们大家将它读出来。你也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是耶稣基督对以弗所的教会来说的。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很有知识可以分辨真假使徒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很有忍耐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很劳苦的教会。弟兄姐妹，是一个劳苦的不得了的，到处可能为主传福音，到处可能是受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苦脏活累活他都可能做了，可能厨房的工作扫垃圾的工作通通他们都去做，所以很劳苦。圣经还加上一句说并不疲乏，并不乏倦。所以我们在想，这样的一个教会该多好呢，这样的一个教会该是多棒的一个教会呢。但是耶稣基督说，你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将起初的爱丢弃掉。这就让我们马上想到了马太福音第24章的里面，耶稣说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静静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耶稣所说的忍耐和以弗所教会所说的忍耐两件事情。耶稣所说的忍耐是包含着爱的，我们可以很有忍耐但是没有爱。人的忍耐是这样子的，两夫妻生活久了，我忍你忍你忍你忍你，忍到你什么时候啊？基督徒不能离婚啊，对不对？那忍到什么时候呢？啊，忍到，哎呀，他身体越来越弱了，不错。哎呀，他这个也毛病出来，那个毛病也出来，不错不错。高血压、高血脂，快了快了快了，我的忍耐的时机终于快要到头了，是这种吗？不，不是这种啊。基督徒的忍耐是什么？爱呀。虽然他逼迫你，虽然他说你，虽然说他很懒惰，等等等等，这些你都知道他的毛病一大堆。但是你却是忍还加上爱，这个是圣徒的经人。所以耶稣对于以弗所的教会对他们所说的话，你很有忍耐，但是你的忍耐是已经失去爱的忍耐。现在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吗？主说我感受不到你那种爱，我感受不到你那种的热度，我感受不到你那种的对我的爱。爱是什么？什么是爱？激情吗？不，爱是什么？爱是一种深深的情感，这叫做爱。可以哦。所以只有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才能够在患难当中屹立得住，逼迫的里面屹立得住，才能够 进攻仇敌，才能够成就了一切，还站立得稳。所以最后的话，我就想到了约翰，使徒约翰所说的一句话。使徒约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的一同有份。”哇，好美！但是这句话太有分量，太难太难的事情。如何在基督的国度当中有份？你需要在基督的患难上与他有份，才能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才能在基督的忍耐的里面有份。而这一切都最终要归结到一点，就是你要为神的道，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最后的话，我就给大家看一个短片啊，非常感人的一个短片，大概就五六分钟的时间，发生在武汉的，就是近段时间的，我们来看。 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祷告。主啊，让你的爱来深处我们每个人的心，转出去我们心中的恐惧，除去我们心中的忧愁，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不被贪食，不被今生的思虑所累着，而是勇敢的站立在患难逼迫当中，经人到底，因为你的能力是够我们所用的，你的恩典在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身上就显得完全。兴起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可以勇敢地走出去分享主的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也感谢啊，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也感谢我们陆家牧师在我们中间的正道，请弟兄姐妹们站立，来回应我们的圣道，来同读，就是祷文。慈悲的天父，我们为了你圣而公的教会祈求，求你使它充满真理与和平，那里有腐化，求你洁净。那里有过失，求你更正；哪里有公给，求你改革；哪里有正义，求你巩固；哪里有缺乏，求你供给；哪里有分隔，求你联合；求你巩固忠诚的信徒，激发冷淡的教友，接纳悔过的人；求赏赐我们的牧区生活所需的一切，也使我们能同心合意传扬主爱，扩展你的国度，这都是